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诸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思想神迹奇事之门课。今天进入到第十五课，我们继续讲神迹医病的原则。今天进入第五大点，首先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前面四点。上两次我们讲过，第一点是讲到神迹医病的原则，也就是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我们谈到了神医治在圣经中是非常明确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有病的时候可以求主来医治，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医生看病，但是从圣经依据来说，我们也更应该求主来医治。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要顺服神，我们祷告了就要把主权交给神，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第三点，基督徒生病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上回提到总共有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五种是混合的，就是基督徒有可能是出于神的管教，有可能是出于魔鬼撒旦的攻击，还有可能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因为病得医治就归荣耀给神。还有第四种呢，就是神借疾病要操练我们，这几种都可以混在一起，有其中两个混在一起或者四个混在一起。第六种就是前面呢都不对，这个有点像选择题，就是以上皆是或者说哪个都不是。因为神拥有一切主权，当我们查验过后可能都不属于这些。我们确认了一件事，疾病临到身上一定有神的意思，即使这些都不知道，我们还是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知道受苦与我们是有益的，为了使我们学习神的律例，这是诗篇提到的，诗篇作者曾经讲过。最后呢，提醒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有的时候啊，生病是生活上的一些调整，或者说我们在身体健康的保持上面不够谨慎，所以就生病了。好比说伤风感冒，有可能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都没有特别的关联，只是因为受凉了，被子没有盖好。还有呢，是坏的生活习惯，很容易呢就被感染到病菌。还有可能是过度的劳累，没有好好的睡眠，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身体大面积亏损，以至于生病。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是我们从基本面上、从医学方面、从保健的常识中应该调整的。这不属于神迹医病的原则范畴，是属于一般情况，我们需要在医学方面有的常识。好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四个原则。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窄路与我同过，主让
悉真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个原则的讨论。第五个原则是什么呢？神迹医病的第五个原则是主的医治和医药之间的关联。主可以医治我们，但是吃药打针看病可不可以医治呢？这当中是怎么来看的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课题了。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可以吃药吗？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可以。因为吃药呢就没有信心了吗？因为既然祷告了就不可以吃药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啊，我们要小心这个说辞，因为往往有些人听了一半一知半解就真能够去做了，问题就来了，他的病情被拖延，所以非常可惜。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子的论点啊。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吃药？可不可以去看医生？有人感觉如果吃药看医生就好像缺乏信心了，这样的说法我们要小心谨慎啊，因为两者之间其实是不矛盾的。两者之间啊没有冲突，之所以会有冲突是因为我们在解释上面仍然各自选边站，把两者之间呢两极化，你非得选其中一样，难道这两个不能活在一起同时存在吗？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要透过圣经的话语来看，在我们辩解的时候不是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看看圣经上是咋个说呢？第一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经文是那个说呢，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们看到主耶稣很清楚地讲，生病的人需要医生。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医生有他用得着的地方。这表示我们的主他绝对不会反对看医生。从这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并没有反对看医生。事实上所谓的医生给人治病，也是神赐给他这样的智慧，神赐给他这样的恩赐和恩典。医学发达是神恩典的彰显，早期的医学就是我们说的中医，是透过药草，透过一些食品使人能够保养改善体质，能够对症下药。后来西医呢，透过一些提炼或者是用化学的方法制造一些特效药，这些都是神给人的智慧。不是说这些都是属于肉体呢，属人呢就不讨神喜欢了。当年耶稣在世上都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生病了说我不用看医生，这哪点是圣经的教导呢？绝对不是，是违背圣经的教导。耶稣都亲口说了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这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你生病要祷告吗？当然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主掌管一切，你有需要的时候，身体产生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祷告祈求神呢？当然要祷告。那么还看医生吗？当然要看，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产生矛盾，制造矛盾，甚至制造对立，我只选其中一个，那你也选其中一个，你跟我活我们就一起，你不跟我活我们就对着干。这常常造成的就是教会中的分裂，其实是不应该也不需要的，两者之间是同时可以存在的。这从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因为我们生病了就祷告，就去看医生，两者同时进行，不影响我们的信心，也不影响主的医治。但有人就说，如果医生把我医好了，我还归荣耀给神吗？医生医好呢，还要不要归荣耀给神？当然是可以归荣耀给神的， 医生医好了也是可以归荣耀给神的。列出经文，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或者说保罗对提摩太身体的关怀。那么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咋个说呢？我读这些经文给你听。保罗说：“你胃口不轻，屡次患病，再也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们需要好好的解释这些经文啊，不然问题就来了。因为保罗劝提摩太喝酒，所以我们就随意的酗酒，到处喝酒。不对，不能那个用。这些经文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胃口不轻，肠胃不好，平常喝水，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消毒也不够。酒作为药用，用些酒可以抑制他的肠胃，因为酒精的关系，可以把水中的一些病菌杀死。这是当时普遍有效的方法。”保罗把这个方法告诉提摩太。保罗是使徒啊，有主赐给他医治的恩赐，他常常可以为别人治病。为什么保罗不用医病的恩赐医提摩太的病呢？为什么要提摩太用酒这样的疗效呢？我们发现同时存在，有没有因为这个矛盾就否定保罗呢医病的恩赐呢？有没有因为保罗叫提摩太去喝点酒就显出保罗没有信心呢？不会呢，神要我们明白，神有的时候借着医药医学来医治我们。那么当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如果方便，他就应该去看医生，求神把聪明智慧给自己的医生，不要把我们当成实验品，当做小白鼠。医生看了之后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那都是神的赐福了。保罗建议提摩太用一些药物。第三方面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二十一节，谈到当时的南国犹大人西西家得病快要死了，但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很久的祷告祈求，神就怜悯他过去如何向神敬忠，如何存着蒙神应允的态度来作王。因此以赛亚先知就告诉他说，神要医治他，使他得着痊愈。神既然已经应允了他的祈求要医治他，神同时呢又吩咐以赛亚说，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西西家王的床上面，那么西西家王就必痊愈。为什么还要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他身上呢？无花果饼就是一种医治的方法，可以使他得着痊愈。为什么多此一举呢？神把两样配合起来，他既使用医药，也用他的能力，可见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反对，也不会阻止属他的儿女用医药的方法医病。从圣经中找到这三处经文，其实还有好多经文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就我们今天的课题来讲，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医药医学的医治跟神迹医病没有冲突，神的医治是可以透过药物来进行的，神的医治也可以不经过药物来进行。甚至现今的西方医学中，有些时候要手术要开刀，但是有人的时候神说好就好了。不管怎么严重的癌症肿瘤，不开刀也可以好，有人的时候神也同意透过开刀甚至做一些后续的治疗，让我们病得痊愈。这两者不违背，没有冲突。不要因为我选择了其中一样，所以我就反对另外一种，或者对方跟我的想法观点不一样，我就可以批判他甚至斥责对方。圣经中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两者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心胸是不是够宽广，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领受了神的医治，我们也接受医药上的医学上的医治。我们讲到神迹奇事呢，里面的第五个原则就是那个样了。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人是知善者，便是聪明。真言九章十节。
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当我们面对你医学上医治还有是神迹医变这两种情形不会矛盾的时候，我们透过刚才课程的分享明白了两者之间的情况之后，就知道其实是没有冲突的。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有矛盾有冲突，是因为我们选择其中一样，甚至坚持两者之间不可以同时存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宽广的心来看待，神可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透过医学和医药来医治我们，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需要祷告。不是说我可以找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他肯定可以医好我，我就放心不祷告了，这也不对。那么如果祷告了不去看医生，同样也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课题最后还会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因为我们常常面临两者之间的冲突，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熟练那个不熟练，这个对那个错，造成了很多的伤害，甚至有些人的生命啊受到亏损。我们刚才很清楚地讲到了主的医治和医学医药的医治是一致的，是没有冲突的。让我们再看第六个关于神迹医病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主的医治和神迹的关系。有些时候啊，神听他儿女的祷告实行神迹来医治疾病，有些疾病啊是人先去看了医生，不是说不祷告，但是他多一点让医生医治，医生说没有办法了，医不好了，不可能再医了。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姊妹在一起，包括神的仆人使女，同心合意恳切来用信心祷告向神祈求，结果神怜悯把他病治好了，这也是神医治了。那之前不看医生直接被神医治，跟之后看了医生，医生没有办法没有被人医治，层次上好像有所不同，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层次不同就彼此之间纷争，因为这都是神的工作。就好像前面你去看病，医生把你医好了，这是神的工作。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体验，甚至当医生说没救的时候，更显出神的医治，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彼此之间不要在那里纷争，甚至是彼此的攻击或造成伤害。许多基督徒本身亲眼看见或自身的经验都说明这三种情况都存在，既然这些事实都存在，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神大能的医治呢？最后呢，我们要提两点注意呢。神迹是一种证明，证明神是有真有活的神，证明我们的信仰，我们传的福音是出于神，有神迹来证实我们所传道，可见我们信的神是可信的可靠的。但是要注意，特别要注意，我们不可以过高看重这个神迹，甚至是高举神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连魔鬼撒旦也是可以行神迹的。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只在经文那个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直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不法的人来他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如果我们强调神迹，那么魔鬼撒旦也是可以行一些神奇的事，所以神迹不能代替神。另外启示录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能够说，有显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此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 能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跟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弟兄姊妹，你看这些经文，兽就是敌基督，就是魔鬼撒旦权势，他是能行神迹的。所以如果我们强调神迹奇事这个重点，忘了荣耀神的话，魔鬼撒旦也做一些神奇的事，使人心跟着转向他们。所以既然魔鬼撒旦也能够行神迹，我们不单单的看重神迹，不能用神迹来决定一切，反倒是我们必须把神迹和神的道、神的作为、神的旨意都要联合起来看，这样子才能够完全的认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强调神迹，魔鬼撒旦也有神迹，那就糟糕了。我们说神迹很重要，那么他有神迹，魔鬼撒旦有神迹，我们也可以拜他们吗？不是的，我们要清楚有神迹奇事发生，但是不要过度的高举它，两者之间常常造成我们的纷争。那就是有人啊否定神迹奇事，啊，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排斥否定神迹奇事。另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人整天讲神迹奇事，根本就忘记神迹奇事应该是带出来有真有活的神的救恩，让我们看着神的荣耀。这一点我们先讲清楚，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神迹奇事，或者说神迹异变。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正确的明白所谓的神医大会。因为有些地区说一次这样的聚会神就要医治我们，海外更多呢是讲到说神医布道大会。更神奇的问题来了，我们错误的看待就会高举人。很多所谓神医大会的主持人，他们表现出一种态度，似乎他能来代替做决定，他们要医治谁就由他决定，这是不正确的，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一定是神的旨意，神有他的时间地点，我们不可以决定哪一个时间地点哪一个人可以得着医治，这都是神来做决定的。如果我们自以为谁是由我来做决定，这个越俎代庖，你超过了应有的本分，人做决定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明显违反了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做什么是由神决定的，人要插手就是不顺服神了。也许有些人说有些神医大会有很好的果效，那我们咋个来解释这些事呢？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啊，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病得医治的果效，其实在末后的时代，敌基督也有神迹奇事会迷惑很多人，他们也是有果效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医治的果效，曾经有个人说某某人怎么样医好了很多人，但是我们可以观察那个所谓医病者本身的言行，他的属灵观念，如果不亲近神不荣耀神的话，我们当然得反对了。我们不是抵挡神的医治，而是要抵挡这个人，他不敬虔不敬畏人，他不是荣耀神的人。我们之所以反对，不是反对神的医治，而是要反对这个人带出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他带出来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要搞清楚，很多时候我们跟着反对赞成，到底我们在反对什么呢？如果是不顺服神抵挡神，我们肯定不能接受，但如果是荣耀神呢，我们莫名其妙的也跟着反对，那我们就变成抵挡神了，这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详细的研究查考分析，判定这些是不是讨神喜欢的。我们的一切思想观念决定根据都是神的话，凡是神话以外的一切我们就没有必要接纳。之所以要反对，你要清楚反对你是这个人不讨神喜欢，或者是自高自傲。赞成是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要弄清楚。我们最后讲主医治和神迹的关系，我们要经常看看自己关于神迹医病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在今天课题最后，我做一个小结，就是有病的时候啊，我们要祷告求主医治，这并不是迷信啊。如果你不去看医生，只是祷告，甚至说哦，神一定要医好我，那么这反而有可能是迷信了。 如果你不愿意让神透过医生来医治，那么这是一种拒绝。有的时候医生确实是医治不了，那么就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主。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国内偏远地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看病，甚至没有好的医疗设施。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地方看病，没有医生可以看病，那怎么办呢？就要祷告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搞迷信不准去看病，而是因为没有条件看医生，那就祷告。如果有条件而不去看医生，甚至是看着病情恶化，我认为这也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再有机会看病的时候呢伤害自己，我们可以得着医生的医治，那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祷告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让我们能够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让我们能够早日康复，早日痊愈。我们知道医生能够医好我们的病，根源仍然是神给了人启示，是神给人的恩典。我们感谢神有这样的医治赐给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让我一生来爱你。